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接下来我们有请陈老师。您好，陈老师，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我发现您最近接连给我们听众推荐的电影都特别的受我们的听众喜欢啊，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节目就可以成为一种形式啊，我们在电影故事里面去学习一些关于人性啊，关于教育啊，关于很多方面的内容。而且我觉得这也会带动大家啊，像我是您推荐了之后，我就真的会拽上身边的家人一起看电影，然后特别陶醉。那我就想我们的听众如果也能够有时间的话，安排自己无论和家人亲人还是和孩子在一起看这么一个一个激励人心的故事，真的是既娱乐了又教育了，真是一件好事儿。
对，而且我觉得很重要还有感恩哈，因为我推荐的电影基本上呢，你看起来应该都是小成本制作哈。
哎，是这样的，但是都是很感动人心的，很有价值的。
基本上也是真实影，就真实的这个事件，他稍微做一些调整安排哈。然后再来一个呢，就是他是我们可能父辈或我们这一代的人当年的一些故事哈。我其实挺深有感触的，就是以前的电影他虽然制作的这个成本不是很高，你看他人物也不是太复杂，然后但是对跟比较近期的电影你去比较的话，近期的电影可能制作成本比较高，然后他人物啊场面啊可能也非常的庞大哈，但是你看完了以后呢，你摸着你自己心脏那个地方哈，你会觉得以前的电影它会让你的心暖起来，然后有力量。现在的电影有的时候会让你觉得那个心好像还是比较空一点，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父母去注意的地方，因为电影它在诉说一个时代的价值观，然后人类的这个生活的方式。那我觉得透过电影呢，它避免了在教育上避免了说教哈，然后又大部分都是真实的这个事件改编，也让我们能够在很放松的情况之下，被鼓励的情况之下，去认识可能我们没有想到的，或者我们的思考上面，或者是我们眼界上面被限制的一些另外的天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它可以运用在不只是我们在教育孩子上面，我们在辅导一些企业啊，甚至在临床上希望帮助病人能够更好的更快的能够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哈，我发现各行各业如果你想突破你现在的瓶颈，突破你的思想框架那个界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好的，所以陈老师今天又要带给大家一个很值得一看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陈老师我先简单三言两语把它的剧情交代一下哈，然后再向您请教为什么要跟大家推荐这部电影。
Okay.
这个电影呢翻译成中文有把它叫做奔腾年代的，也有人把它叫做壮志奔腾，可能就是讲中文的不同的地区的译法不一样。它的英文的原文呢是 Sea Biscuit， 这个直接翻译过来它是一个马的名字， Sea 就是海洋， Biscuit 是饼干，所以这匹马这匹神奇的小马它的名字中文解说里都管它叫做海饼干，我觉得这名字好奇怪，海饼干好吧，就海饼干呢它是一个系出名门，但是它一生出来血统虽然是纯正的，可是它身材比别的赛马就小好多，别人长1米8、2米，它只长1米4、1米5，然后从小它又比较懒，所以呢它就被它的主人哈，就是一再降价就把它给甩卖。那么除了这匹马之外呢，这个故事哈有四个主要的角色，一个是这个马，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马的主要的骑师，另外呢就是这个马的驯马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马的主人，就是买这个马的老板。 这四个人呢都非常有意思啊，一会儿陈老师会跟大家交代。总之吧，他们都是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就是比较失意的，或者说叫做失败的。所以四个失败的组合哈在一起，但是他们互相鼓励哈，竟然成就了一个胜利的传奇的故事。这个小马成了全国赛马的冠军，而且据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对，当时因为当时正是一个大的时代背景，就是美国一个是三四十年代经济大萧条，但是工业又开始起飞，然后汽车发展起来，但是马匹包括牛仔原来做马行业的生意的人他们都走向没落。那经济的萧条让整个社会呢大家都比较的低落，但是这个小马成功的故事却是在那个时代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激励存在。好，陈老师，这就是我简单的描述。那您推荐这个电影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像您刚才说的哈，他们这四个人啊都在各自的人生不同阶段里头都曾经摔过跤哈，比如说这个那一出生就是了，就这个我们这只海饼干这只马，他一出生他就长得特别小，然后别人一看都180-200米啊，然后他最多那个时候长到1.5米，那个差一个头哎、
欸，一个马头，
一个马头哎、欸，那个在那个赛马场上，那简直是，我相信没有人看好他。然后他天生呢，我觉得他的天生因为基因是不错的，可是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哈，反正出来就那个样子了。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他父母的光荣历史的话，他可能就是内心当中他会非常的愤怒甚至不平哈。
为什么把我生这么小？但是他有一个出奇之处哈、陈老师，就是他的个头小，饭量是人家的2倍。
对，没错。那这个时候就看他的原来的主人哦，有的主人就会讲一句说，你不但不能帮我赚什么东西进来，你还挺费我粮食的。这是一种老板、
缺点。
对，另外一种老板就会觉得他可能很有潜力，否则他也吃不下这么多东西。这跟我们在教育孩子上或者是你在选用人才的时候是不是很类似啊，就有的时候就是看你能不能看准，能不能看懂人才在哪里哈。这是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另外一个呢，就是这匹马的脾气挺暴的。对，脾气挺暴的，你可以说他因为有怨恨他因为不被重视啊，他甚至可能被殴打呀等等等等哈。但是也有可能他骨子里头他还是带有父母的那个优良的这种血统 的这个内在，所以他可能这个脾气暴躁，如果你把他引导的好的话，其实骑士也好驯马师也好，他们其实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去引导他嘛，用什么样的环境，用什么样的战略能够把他的这个潜能发挥到极致。好，所以他就在赛马场上面表现就不会一样了。那也有人就看中了他的这个东西呢，里头他的眼神里头他其实非常强烈的表达出来他的千里马的气质。那被谁看出来呢？就被您刚才说的那个落寞的牛仔
啊，驯马师汤姆。
对，你看一个落寞的牛仔，他失去了以前那么庞大的市场哈，然后就是这个光环也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可能工作也没有像以前那么好找了，收入当然就相对的就减少非常多，可是他没有忘记他是谁，我觉得这一点挺重要的。
对，他深谙马的脾性，对马是非常的了解。
对，所以当他去看到这个海饼干的时候，他一眼就看到了他的这个千里马的潜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哈，因为像另外一个叫小瑞的，他这个骑马师，他原来家里头是很有钱的，可是一个经济萧条一来，就在那个时代呢，有人可能一夜之间所有的家产都没有了，那他们家是其中之一。所以当时当他的父母要离开他，说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寻求出路的时候， 他一接过他的父亲给他一大袋的那个麻袋的那个书，他大概就知道他已经被卖掉。
嗯，是很凄惨的童年哈。
对，他被卖掉了，然后他的父亲只是告诉他一句说，等我们在那里稳定了就回来找你哈，就回来把你带走。但是你记住你是有这个骑马的天分的，这样。可是这句话到六年以后他已经长大了，然后基本上他再也没有看过他的父母。
对，就没有再来找他，他这个对他心理创伤很大，好像导致他不再相信任何人。
是，他越不相信任何人，事实上他就没有朋友，然后就越孤独，他基本上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你看他会更苦啊，就是说你吃饭吃不饱是一种苦哈，但是你跟人没有完全没有心灵的这种交流，甚至没有朋友能够来跟你一起就是走过那条路，那你会更苦，对吧？
没错，而且别的骑手好像是要求身材越小越好哈，但是他长个大个儿、
是。所以呢基本上就是在一般的这个刻板印象里面呢海饼干跟他基本上都不是什么入格的这种东西哈，就是他们的条件其实都不够格的，那反而不但不够格，可能还是让人家觉得这简直就是找麻烦的东西，找麻烦的条件。
对，但是那个驯马师为什么看好了这个小瑞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看人啊，你看一个人，你不能只看他外在的这个条件，你要看他内在的精神的那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驯马师他就探吧哈，我觉得他深懂一个道理，就是人的思想他其实会指导人的行为。就像现在很多的企业它能够成功，其中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企业的精神跟企业存在的目的，它为什么要创这个企业。如果这个企业它只是唯利是图的话，往往可能短期之内它或许可以有一些利益的收获，但是如果往长期去看的话，那常常就是会经不起比较大的考验。
所以人的精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个小瑞他又现在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很有意思啊，陈老师，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咱们广告过后呢回来再请您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是唐云，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您想参与我们的讨论讨论一下这个电影，或者是您有其他的话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讲座的消息想和听众朋友再提一下。刚才在我们的广告当中呢，我们大家都听到了，在10月21日啊，周六的上午，那有一个清洁能源和我们电台合作的由李进主持的一场讲座。那么这个讲座呢，既会给大家带来清洁能源他们提供哪些优惠的计划，帮助到大家能够在家里省电省能源，同时呢李进也会给大家讲目前电动汽车的一些行业状况啊，大家选电动汽车应该注意些什么等等吧。那这个活动呢是还会为大家提供免费的午餐，还有15元的礼品卡，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个好机会哦。建议大家呢赶快去报名参加，您可以直接发您的短信啊，把用您的电话发短信到报名电话上415-408-1216就可以了。报名电话是415-408-1216，讲座的地点呢在Millbury 这个地方。好，欢迎大家参加。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节目上。好的，陈老师刚才说到了故事的主人公啊，一号男主角小瑞，他虽然他是被父母看起来是像就抛弃了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也是非常桀骜不驯的，对吧？和那个小马有点像。
因为他还有 有一个哥哥吧，当时父母的决定就是把他卖了，然后那个经济的条件，那基本上还能够照顾好那个老大嘛。那老大因为比较大了，可能离这个可以有生产力哈，可能还是不用等那么久，这样。那这是一种很无奈的一种决定哈。那把他卖了，那他就是被当作赚钱的工具吧。可是因为他的身高的限制，在当时也没有人好好的特别好照顾他，然后他也挺可怜的，因为为了减轻那个马的重量，所以驯马师为什么要那么，就是骑马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小哈？然后因为他长得很高，那咋办呢？就吃进去的东西要
结石啊，
对，催吐还要结石这样。可是就是那样的工作，他还是养不太活自己，后来他还去打黑拳，这样搞得自己的身体也不太好，所以就挺辛苦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就后面还有一个人嘛，就是那个霍德华，有没有？
对，就是老板马买马的主人，
对，他本来是一个汽车修理工，但是他挺有商业头脑的，他一看到这个汽车出现了，然后这个马他也知道有一天他可能就是要落寞掉啊。那个自行车呢，远远也赶不上那个汽车的这个速度，所以他就动了这个商业的脑筋，那也的确让他赚了很多钱在这个卖车的事情上面。
但是他经历了因为他生意太忙，好像他小儿子开车掉到那个山沟里去了，结果不幸丧生了，很小，六岁的时候。
六岁的时候，所以他当然也很懊悔哈，他也怪自己为什么要教孩子那么小就开车啊。然后，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哈，其实有的时候孩子他没有经历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压根就没有危险的概念。
其实
甚至不知道这样掉下去人是会死掉，他压根就没想到那个啊。然后对他想方设法的，因为孩子他的动力啊，他的好奇心是非常强的嘛，所以他一旦会开车，你不要说那小孩，就是我们大人呢，成年人呢，一旦学会开车，你总想出去兜兜风，对吧？所以
这很危险哈，陈老师。
对啊，最后就反正就掉到那个悬崖里头就死掉了，也因为这样他更懊悔哈，因为那个开车是他教的嘛，而且他也因为生意太忙，所以就把他的孩子单独放在家里头。那当他的妻子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实在是没有办法原谅，最后就跟他离婚了。
所以他的人生就从一个成功的商人变成一个很失意的人生哈。
对，那个时候钱对他来说，财富对他来说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他就很清楚把这个过程跟他丧子之痛那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嘛。好，然后就他们这四个人因缘际会的就凑在一起了哈。这四个主角哈，三个人一匹马，
很有意思。那么这个整个开始训这匹小马的过程，我觉得也很多地方啊，可圈可点。陈老师可不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呢？
对，一个就是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人看好那个海饼干，但是呢，这个牛仔这个驯马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因为就是一个生命他有什么样的缺点，然后就抹杀了他的价值。”重要是你要去把它的价值给找出来，如果你自己有本事的话，应该是去成就那个价值，把那个价值发挥到更大，是吧？我想这个概念呢，应该是很适用于在教育上面，在培养人才上面啊。
就应了过去那句话，天生我才必有用哈，还真是这样。
对，这样，只是看你懂不懂它是个才嘛。
对，这个也同样，这个要求是对每一个家长提出来的哦。
对对呀，然后呢，就是在这个驯马的过程里头，他深知这一匹马的一些个性哈，因为他曾经看过，比如说原来请的那个驯马师还没有靠近呢，这匹小马就把人家的驯马师的那衣服 睛咬得撕烂了，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一般的那个马都没这种，就是都没这个劲儿哈，
充满了野性感觉，就是桀骜不驯。
对对对对对，嗯，对，所以恰恰只有谁能够跟他同频呢？那就是小瑞。也就是说，这个海炳干的童年也不咋地哈。然后呢，刚好碰到小瑞，那他们有一股那种憋屈吧，我觉得。
嗯哼。惺惺相惜的感觉。
对，就会有惺惺相惜的感觉。那我觉得这个惺惺相惜里头，它里面哈包含了这种理解、容忍，跟尊重与支持。所以他一旦被理解的时候，他就会这种涌泉相报啊！他被欺负了那么久，终于碰到自己的时候，他那个内在的那股劲儿，他肯定就会像泉水一样涌出来。所以他能够表现得非常令人惊讶。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规律里面的。
嗯，而且这匹小马，因为他以前都不被人看好，只把它当做陪练的马。陪练的时候就是故意让他输给别人，激发别的马的斗志，所以这个马其实他是不太会跑的，不太会跑比赛的，在一开始
因为没有被培训去跑比赛嘛，所以他刚走的时候他简直跑得乱七八糟的这样。
对的对的，但是他们训练的方法也是挺有意思的。
对，我觉得他其中一个描述的一个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哈，就是他长期被处于压迫的那个状况，就是说他有那个他内在有那个动力哈，他也有那个本质，但是呢因为他的外在的形体会让人家看不到他内在的那个潜力的时候，一直在压抑他，一直在压抑他，变成一个陪跑的嘛，而且还要故意输给别人。那这股劲儿呢，他一旦被压抑久了，遇到一个知己的时候，他一反弹那就不一样了，那爆发力就非常非常的强了。
对，所以就是伯乐和千里马之间的这种关系哈，家长也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伯乐吧，是不是陈老师？
对，但是我们可不鼓励，至少我并不鼓励哈，你故意去压抑孩子然后让他一股憋屈之后然后奋发向上，我想这个就不太适合他那个海炳干，那是没办法的时候，那不是故意的啊。
所以最后他们训练他就是把他从马场里面就释放出来，干脆就让他到大自然里面去撒野，去直接就去跑，信马由缰的跑。
对，然后你看他到最后得到那个比赛第一名的时候，他是有战略的，就是因为了解他的个性嘛，他需要跟人家对看一眼。
对，就是好像他看到他身边有一个马和他在并驾齐驱的时候，立马就激发了他的斗志，然后他就像野了一样，就是发狂的跑，别人再也追不上他了。对，这是他的策略。
对，而且那个时候非常重要，就是他的那个骑马师那个时候要放开缰绳了，不能再牵着他的鼻子走。
OK，
对，就是，
充分的给他自由哈，让他尽情的发挥他的潜力。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对于人类来说哈，那真是你遇到良师才有可能如此的际遇啊。
故事带给大家这么多的启发。那么陈老师，您看过很多很多的孩子啊，这个马是成功了，让大家感叹说哇，你看天生这样，但是现在他也可以成功。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包括家长都会对自己的孩子无可奈何，失望至极，那真的是这个孩子就不行吗？还是我们没有找到方法哈？带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陈老师，我们再休息一下。同时呢，也提醒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或者是话题，都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的在线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节目拨打我们的电话。我们现在我们的常坐的听众哈，我们叫常坐经常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李先生在线上。好，欢迎李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有没有感觉这一辈子很多事情都是歪打正着啊？我为什么这种感觉、啊、因为常常自己把目标定下去以后，当你出发了，从那个起跑点开始跑，可是路上呢风风雨雨呢，就会让你偏来这里偏到那里去，但终究呢，一个有意志力的人呢，他还是会到达那个终点。所以常常有的时候你不期待的事情，他该来的，他该到的，时间到了他就到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很会读书，已经到了建中，就眼看着他就是一路会走到台大台湾大学，就像在中国某个好的高中读完以后就进到北大，这是看得到的其中的一个儿子。另外一个呢，看起来好像就不太行，歪七扭八，颠颠倒倒，那就说好吧，那就送到美国去，在他姑姑那边这个带着他，反正就两个就一边一个地方成长。后来呢，这两个儿子都是 MIT 的博士，最后他们两个都是。那其中一个呢，他在台湾读一读，第一年这个建中他就说，他跟他爸爸就讲说 我要去美国。他爸说好啊，那你就来吧。那小的那个看起来不怎么样，颠颠倒倒，对不对？结果他先去到 CIT 据说是华人好像每两年才会招到一次的机会，他竟然被选中。之后他也是 MIT 毕业的博士。这两个兄弟看起来都是走不同的路，但是会到同样的一个终点，这是一个状况。那今天我要请教一下陈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刚好在上个星期六跟大家聚餐，有一个离婚的妈妈，她因为先生就是赌博，那我问她说她有没有倾家荡产，好像也没有，最多最后结账她只输了25万。那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只是说应该怎么样去纠正回来。可是他在求助帮忙的时候是要帮忙他先生戒赌的，结果后来他先生说我不去，那他没办法的情况下 counselor 就跟他讲说，那你先生不来我可以辅导你啊，可以跟你这个做一些这个辅导或者是建议。结果经过了两年他还是决定跟他离婚，但是我看他那天手上还是戴着婚戒啊，法理上大概是离婚了，但心理上看起来是没有断。那我想请教的就是，有一些父母亲或者是有一些成年人大人，他不可以原谅对方，但是如果今天对方的毛病在他的孩子身上发生的时候，有些人会选择接受。譬如说之前也有一个离婚的太太，她先生应该是染上毒瘾，她不能接受，后来他们离婚。但是我那时候很想问，如果你的儿子跟你的先生一样犯上了毒瘾，你接不接受你儿子，那你会怎么处理？当然还有一些是家庭破碎，是应该是大部分都是因为有小三或者是有老王，有的选择忍气吞声继续走过，到孩子成年他们就各自可能就离婚或者是分居。那像这样子的情况，请教一下陈老师，针对下一代的教育，上面的家庭已经破碎，上面就已经不正了，那出现了状况怎么样让下一代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正常一点？还有就是像刚刚讲那个电影故事里面，那个小孩就被放生了，那父母就从来就没有再回来。那我也看过很多破碎的家庭，被带走孩子的那一方，他就不让对方来看孩子，让孩子就一直跟对方就有一个很大的距离。那假设这个电影里面的这个父母有一天回来，刚好就是为了来找这个孩子，那孩子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是不是请陈老师给大家一些建议？谢谢。
谢谢。其实我觉得哈， 你刚刚在说的时候，我回想起来一件事情。以前我们在这个天才班的时候，怎么去管理学生？因为那些学生那些孩子都非常的聪明哈、啊，有那种小学大概四年级的年纪，他的数学程度就已经是大学程度了。你怎么去跟这些孩子去 negotiate 哈、啊？然后他们的外形其实看起来就是个小孩，可是他懂的东西呢，可能比很多的大人在知识层面上，可能要高出许多哈。啊，那在这个班级里面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事情，就是让孩子不断的去理解他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师们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事件，包括新闻的事件哈，真实世界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们去理解，当一个人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时候，他对于这个世界、对别人、对自己的影响是什么。所以孩子们他们很早就知道，不管外界的环境怎么变化，不变的就是你自己决定好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是那个教育里头我觉得非常珍贵的东西，因为他们会知道，当我想要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的时候，他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别人啊，就是我们用很多很多的不管是历史故事，那当然都是尽量都是真实的哈，或者是各种小说，然后新闻事件。所以我们的学生早上是要读报纸的，要看看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大事，然后如果你是美国总统，如果你是英国的总理，你会怎么样去解决这件事情。他事实上在锤炼那个孩子他认定什么样的人对这个世界是有贡献的。所以呢，其实如果人他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他比较有那个坚定的意志的时候，他就会比较他会有两个好的结果哈。一个就是不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第二个他会把环境里面好的东西当作鼓舞自己，把不太好的东西当作是一种助力，不会变成是一种拐杖，反而是变成一种阶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而且也很根本的一种解决之道。所以呢在那个过程里头，我们常跟孩子探讨的就是外界的环境怎么变，我们怎么用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它。你可以说他你真倒霉，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去 coping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当然不是只有说啊，我用不同的角度然后就没了就没事了哈。那当然好的教育就是提供给孩子，而且有经验的老师他是透过精心的设计哈，能够让孩子明白，不只是明白那个道理，还能够明白那个能力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教育可以提供的。那我觉得呢，如果是父母的婚姻没有经营的太好，就去承认吧，就承认我们父母的确在我们自己的婚姻上面没有经营好。那我们可以找原因，我们可以知道有可能我们在过往的日子里头，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没有太重视这个婚姻的经营，所以没有用心的去经营它，导致失败的结果。好，那既然有前车之鉴呢，那我们就应该在经营跟孩子的关系上面，我们就要花时间。那花了这个时间得到的效果，可能也可以弥补我们以前在婚姻上没有做好的一些事情。所以还会有人会复婚嘛，对不对？这个都不是说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哈。那我们刚才的那部电影里头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最后他们不断的比赛，当然也成功也有失败，到最后呢，这马也好，这个小瑞也好，其实那个小瑞因为出的意外，他的骨头断了12个地方，他基本上已经变成瘸子了哈。然后那只马呢，也是那个韧带都全部断掉了，医生们那些名医们来看都觉得不可能恢复，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两个在自然的环境之下慢慢慢慢慢慢的，然后他们找回来原来他的这个生命里面的那种本质，不换的本质，最后他们还是成功的再一次的走上战场。我觉得在这个真实故事里头这一点哈，也很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他去提醒大家哈，就哪怕 哪怕专家，哪怕这个非常有名的医生，他也没有办法说完了你生命的神奇的故事。所以千万不要听到负面的东西或者是什么，然后就自己一定认为自己没有希望。我觉得这个电影里头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地方也在鼓舞着我们所有的人放开思想，重新的去看待自己的生命。
好的，感谢陈老师的总结啊，也谢谢我们听众的参与。好的故事确实是会激励大家，欢迎大家去找到这部电影和家人一起去看 Sea Biscuit 海饼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奔腾年代。好，那今天非常感谢陈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下周再见。
Yeah.